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啦！
美马记，唐朝名将李光弼和郭子仪齐名，他们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两大功臣。这李光弼曾和叛将史思明的部分主力在河阳隔河对峙。当时若论实力，史思明的叛军部队要比李光弼的强得多。别的不说，光是马匹就无法相比。这叛军拥有大量的马匹，其中战斗力特强的纯种良马就有1000多匹。史思明经常让士兵把这些膘肥体重的纯种良马赶到河边去洗澡，借机向驻扎在河对岸的李光弼部队炫耀他们的军力，也企图因此对礼部士兵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。面对如此局面，李光弼苦苦思索对策。他突然想起战国时代赵国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时的一段往事，不禁喊出声来：
妙啊，我何不也采用此计？
于是李光弼下了一道在他的部下看来是十分奇怪的命令，把军营里所有的母马都集中到城墙下待命，而把所有的小马都集结到城内的一块空地上。部下们不明白李光弼这道命令是什么用意，但军令如山，岂容犹疑，于是只好立即行动。最后一计数，被集结的母马和小马有将近500匹。这一天上午，叛军士兵又赶着他们的纯种良马来到了河边，然后让他们各自散开。只见这些马有的下河到水里打滚，有的在水边追逐奔跑，也有的在岸上悠闲地吃着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光弼给他的部队下达了行动命令。刹那间，只见河阳城城门大开，礼部士兵牵的牵，赶的赶，把城墙下所有的母马都强行赶出城去。可是那些母马因为留恋还留在城里空地上的小马，死活都不愿走。他们一步三回头，出了城还犟着往回跑。可是他们哪里敌得过人多势众的士兵们，无奈之下只好大声的嘶鸣，想让留在城里的小马赶快出城到他们的身边来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那些小马此刻都被城里的士兵们牢牢地看管着，根本就没办法脱身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稚嫩的叫声来回应母马的呼唤。于是母马喊，小马叫，城里城外被搅的是热闹异常啊。而此刻叛军那些被士兵赶到河边正悠闲自在的嬉戏吃草的纯种良马，可就是心猿意马喽。尤其是里面的公马更是耐不住寂寞，他们误以为河对面的大批异性正在争先恐后地向他们发出召唤，对这种极具诱惑力的举动，他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？于是就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。原先在水里的就抢先向对岸游去，而原先正在水边追逐嬉戏的也急吼吼地下水，游到对岸后立刻奋不顾身地跑到母马身边去献殷勤。叛军马群中剩下的母马们先是对公马的突然离去感到奇怪，但是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马儿天性就练群，他们踌躇片刻后立刻果断地渡河，两个对峙部队的马群居然就这么离奇地汇合到了一起。叛军士兵一看情况不妙，吓得火速回营报告。史思明一听，顿时是大惊失色，立刻派遣精锐骑兵奔袭过河，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他们的纯种良马。可谁知半路上就遭到了李光弼事先设下的伏兵的迎头痛击，最后不得不溃退回营。古代兵法36计中有美人计，李光弼此计可谓美马计也。仅此一计，他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己部队获得了500-600匹精壮的纯种良马，叛军却因此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损失， 因为安禄山十字军的部队长期居于关外，他们几乎已经和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区别，特别是作战，没有马匹简直是寸步难行。现在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良马，部队顿时元气大伤。事实正是如此。没过多久，李光弼就将十四名叛军的这部分主力给消灭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